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国会五名参议员呼吁禁止美中旅行，质疑中国肺炎数据是否可信，还有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如何看封控三年后的免疫鸿沟。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针对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的状况，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克·卢比奥等五名参议员要求拜登政府禁止美中之间的旅行，直到对这种疾病有更多的了解。而中国则表示有关说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在疫情通报方面的透明度一直是全球密切关注的问题。北京曾隐瞒2003年 SARS 病毒和2020年初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至今拒绝分享可能揭示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这一次北京是否完全公开了呼吸道感染的真相？新冠疫情的健康和政治效应是否还在继续发酵？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博士，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非常感谢。
感谢二位。那首先请教黄主任，在十月中旬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感染了大量的儿童。在这个病情延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呢，世卫组织向中国提出正式请求，要求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的详细情况，这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那黄主任，这次中国支原体肺炎爆发到底有多严重？引起世卫组织关注意味着什么？
非常感谢啊，这非常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大家。那这一次今年的这个感染呢，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地方，因为三年的这个新冠，然后今年是第一次，今年秋天也是第一次这个寒冷的季节，在这个管控之后的第一年，所以呢从世卫的报道来看呢，它是从十月份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这个肺炎和呼吸道疾病的问题。那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特别是儿童医院爆满的现象。那么在11月13号，世卫还跟这个中国疾控一起做了一个发布会，然后说明呢，就说现在的这些呼吸道疾病主要是因为多种已经知道的疾病来引起的。但是呢，在11月21号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媒体叫民事新闻网报道了，就说是在北京和辽宁地区有不明原因的肺炎出现，所以这个呢最后来就是被这个 ProMed， 所以是一个世界比较文明的，就是专门提取这个信息的，就是新感染信息的这个网站收录。那么因为这个收录了，是因为是它是不明原因的，所以就更加提供了这个世卫的关心，所以世卫就开始更加关注这个事件。
那现在中国是说这个是没有新的病毒或者病原体发现，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没有主动通报的理由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向国际卫生组织通报疫情呢？
首先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提供这平台。另外呢黄教授前面分析的已经清楚了这个前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呢，世界这个呼吸道疾病发生以来呢，世界大家都关注，因为我们刚刚经过了这个新冠的爆发大流行，大家直接会想到的是不是会有新的变种出来。新的变种呢，我现在作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可能性并不大。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新的病种出来以后，它的爆发模式是从一个疫源地，然后慢慢就逐渐也可以速度很快向外扩散。中国这次呢，这个基本是 多个地方同时出来，包括天津啊、北京啊、辽宁，你刚刚提的，所以不符合那个规律。再有一个呢，从人类历史上历届传染病的爆发流行看，从大流行以后，一般下一次就是大流行呢，还要等很长时间。所以这次如果再有出来高发什么，很可能是过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本上新的变种出来。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呢个人更倾向于认为现在正好是几个因素的叠加，一个冬季本来室内居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容易接触感染，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过3年的抗疫，一会儿我们可能还要聊，机体的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呢这个反弹是这个时间出现高发是有可能。另外再说支原体这个疾病。支原体这疾病有一定的特点，它呢传染力绝对没有流感呐、这个包括 COVID-19 这么强，它是一个细菌性疾病，介于细菌病毒之间嘛，细菌性疾病，所以它近距离接触，所以传染力不是这么强。另外呢，它另外一个特点很有趣儿，它每到3年4年有一个周期，中国现在正好赶上周期比较高的时候。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现在。高媒度媒体跟民众高度关注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很多这些信息不正确的信息或者虚假信息在那传播，我觉得更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至于中国的信息通报等等，刚才黄教授已经说了，实际上11月23号呢，中国跟世界世卫组织有一个沟通的对话，所以我相信的这次不应该有新的变种株。
那正像这个黄培忠教授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冬季似乎这个感染特别严重，而且是多种病毒叠加，所以外界就是非常的关注。那以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马可·卢比奥为首的5名共和党参议员近日呢就写信给拜登政府，呼吁要实施美中旅行禁令，信函强调我们应该立即限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直到我们了解更多这种疾病带来的危险。那黄志环主任，您怎么看卢比奥的呼吁？针对这波感染，中国是否做到了广泛测试？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对中国的这一波感染情况做出答案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共和党领袖的这个建议呢，从流行病的角度来说是并不是说特别不正确，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刻还是为期过早，有这样的建议，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飞行旅行只是所有的这个世界流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我们在看到这个新冠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说因为没有飞机里和中国的旅行能够防止这个疾病进入，因为很多别的货物啊或者全球的供应链都在进行，所以这个旅客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般如果有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手段呢，主要是为了买一些时间，对吧？然后这个时间呢，可以让我们进行更多的检测。那么我们觉得现在像刚才王教授也提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不明原因的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性的感染出现，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没有必要。
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现在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来对中国这一波的感染情况做出一个非常确定的这样的答案呢？
任何事情我觉得都不能100%的说，是不是有我们完全做好准备，或者呢是一点都没有。我非常同意黄教授讲的，卢比奥这个提的这个建议呢，我觉得来讲可能某种上政治因素更大。从这个疾病预防、疾病控制、流行病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来讲呢，我觉得至少是不成熟，甚至没有必要。我个人是不支持这样做的。首先，如果这个真正有新的变种出来，现在 持续这么一段时间了，已经早就传到美国，也没有太大意义。另外一个，像黄教授提的是买时间，我们刚刚经过疫情，实际上人的意识、资源准备等于机制都到位了，实际没有太大的买时间这方面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再有一个呢，如果这个新的变种进来之后，我们把旅客阻断之后，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一段时间做基因检测等等。目前看，基本都是已经知道的病毒来讲，我们检测不检测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病原体在美国已经存在了，所以停止中国的飞行啊等等，我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实际角度来讲都没有太大意义，但从政治角度讲，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美国疾控中心的发言人戴维·戴格尔近日呢告诉美国的新闻周刊，他说美国将继续监测局势，与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应对疾病的增加，同时呢也和当地卫生当局和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保持联系。那黄主任，这个美中学术交流和医学交流在新冠疫情期间就中断了，您如何评断目前双方的互动和互信？美国能不能得到非常准确的信息？
是的，我是觉得现在的状况是在回复之中，因为中美的公共卫生合作实在有40年之久，所以特别是在非典之后，那么中国承认那当时非典有报道比较晚，那么也承认自己的这个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更多的加强。那在非典之后呢，美国的在2003年，美国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亲自到了中国，然后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合约，那么说中美两国要共同来对应这个大流行的状况。自从那个2003年之后，那么中美在艾滋病、禽流感、猪流感，包括甚至在西非发生的这个埃博拉，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这一系列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合作，那奠定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基础。那么中国的现在的疾病预防中心基本上是靠以美国的疾病预防中心的这个模式来造成的，所以两方面的这个公共卫生人士都是非常熟悉，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2016年、2017年的时候，曾经就是美国的这个 CDC 在中国有将近30-40人的这么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那么现在呢，人数已经非常减少，而且是在美国大使馆之内，所以现在呢不像过去有那么多的数据那么容易得到。但是我觉得两方面的这个合作还是有很长的渊源，而且大家也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那王培忠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卢比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写信或者是一个议案呢，很可能出于政治动机。那您认为现在这个美中方面这个互动和互信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能给美国提供非常准确的信息吗？是否能够完全公开呢？这方面的信息？
我觉得作为民众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呢，作为这个科研人员，我本人就科研人员，都希望这个不光是跟美国、跟世界卫生组织、跟其他各国的合作。我相信呢，通过这么长的疫情时间，我们也学了以前的很多的教训，包括美国跟中国都一样。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也同意黄教授提的，具体怎么合作的方式是不是比以前是促进了还是没有变化？我想的合作是在进行，是跟世卫组织沟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10月份做的。另外呢，大家知道呢，实际上就是 surveillance，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5月份刚刚建立一个就是国际的新的这个致病源的监测的机制，中国也在里边。主要的立点呢是放在基因检测这方面。实际上呢，基因序列检测需要一定时间。大家知道，我们看到高发病，发病多了，但是我得需要样本、需要检测等等。我想呢，应该是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应该会比以前会好一些。我并不是特别怀疑这方面的工作或者这个影响吧。
那我继续请教王培忠教授，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卢比奥的信函时说，有关的说法纯属恶意捏造，中方要坚决反对。可是呢，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再次的涉嫌封锁信息，比如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家丁亮，他在 X 平台上说，我听到很多内部人士告诉我，政府当局告诉中国的医生不要报告任何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也不要报告任何测试的结果。这听起来异常的熟悉，似乎回到了新冠疫情的时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些做法？
这个呢，首先呢，我对丁亮这个教授非常尊敬的，他听到的信息，我想是确实听到这信息了。但是这个信息来源本身呢，是不是有可靠度程度有多高？即使中国医，我也不能排除中国医生被告知你不能报告这些数字，等于是不是它不属于监测系统里边的，还是这个整个的体制就没有这种？我想的整个体制没有监测系统不大可能，因为医生主要的义务是诊断治疗疾病。我们从流行病学检测，它有固定的检测点，然后采集标本的样子是如何做？这个我确实评论的可以很少，但是所以呢，我不知道信息来源，另外准确度的问题，另外呢，不能把一个个例整个扩散到推广告等全国的国家行为就不检测不报告，我觉得这样说呢，可能没有太强的道理。
那请教黄主任，这个中国在报告疫情爆发的问题上，透明度一直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引起了外界对他种种的质疑。即使这个信息是真的。也让外界起到这个怀疑。那您怎么看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报告疫情爆发的这个问题上一直持不透明的态度？
我的感觉呢是这样，确实我们看到从非典之后，我们觉得当时非典呢有大概几个月的晚报那也没有把这个非典作为一个大的暴行来大的爆发来报道。那当时感觉呢可能是这个公共卫生系统不健全。那么地方政府跟中央的这个卫生机构系统这个数据不健全。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非典之后呢，不管是中国政府本身，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还有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都来帮助中国来建立这么一个系统。那么现在呢，到新冠之前，那么中国的这个系统，包括特别是两个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是流感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一个是不典型肺炎的这么两个系统都应该非常健全。但是呢，也在同时我们看到，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这个特点，那么地方政府呢以这个抓经济来为主，那么有的时候当疾病跟这个经济的这个有互相抵制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保证这个经济。那么这个lesson 吧，就这个教训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中国的质疑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呢，在经过这个新冠之后，可能希望这个体制呢有所改善。
我们有位网友 X 网友叫 ChaiDog2023， 他说是否需要禁止国际旅行应该由科学家来决定，而不是政客。新冠疫情以来，在数据和资料的公开透明方面，中共非但没有长进，反而做得更差了。这次中国的肺炎数据也许是真的，但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国际社会也不被允许去核实真实的情况。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干扰科学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黄培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的，我觉得像黄教授提的，民众质疑政府是民众的权利，应该这么做，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至于这个透明度的问题，以前就我们知道以前有很多透明度不高的问题，这次呢也不能排除。但是作为我个人，只能根据我的判断，根据已有的数据来讲，根据我们现在我个人的判断跟我现在的观察推断来讲呢， 我想呢，现在像前面讲的，新的病原体导致这场流行的可能不是特别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不信任就发出了旅行的限制令，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理由了。
嗯，那刚才二位都提到这个监测的问题，监测流行病的问题。王维忠，我继续请教授，我继续请教您，在这个监测方面，现在中国是否刚才有这位网友也说了，中国也不让外界进到中国进行独立调查。您怎么看中国在监测方面现在有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呢？
嗯，我觉得就不接受上次教训是不大可能的。大家知道呢，监测呢，从流行病学有监测系统有几个，一个是主动监测、被动监测。主动监测呢，就是意味着就是政府或者管理部门主动的才开始收集这些。被动监测呢，主要是医生或者病人通过报道这类事儿。我们新冠发生不久呢，实际新冠的按定传染病分类的话，中文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它是归在乙类，但是我们按照甲类的管理，后来新冠大流行过去以后呢，基本又恢复到按照乙类的传染病来管理了。乙类的传染病来讲呢，就不能像包括美国、加拿大一样，不是按照这个主动监测来讲，是被动监测。这个目前来讲出现的这个爆发，它的基本的这个手续应该基本，因为好多因素不确定嘛，我想呢，应该中国采取主动监测的手段，就是采取采样，然后做基因遗传检测，然后及时公布数据。现在确实信息，我们理解信息出来可能有会一些滞后，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具体的公布。比如说卫健委的发言人讲，跟疫情前几年级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话，拿数据出来更好，比如说把曲线画出来，以前是怎么样，这次是怎么样，大家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呢，信息滞后，信息不透明，另外呢，这个信息不准确，确实依旧是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及理解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我也有类似的这个怀疑吧，就可以说是。
嗯，那我黄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说这一次中国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爆发，它没有通报啊、那么直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去提出了这个要求，它才通报了。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就是一个国家有责任来通报呢？
那么中国呢是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member 之一，就是这个成员之一。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 IHR， 就是这个大全球性的，这个也是在非典之后开展的一个这么一个制定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有不明原因的这个肺炎或者是呼吸道或者其他传染病，那么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向尽快要向世卫组织公布。那么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这一次呢，一开始世卫组织在北京有办公室，美国的疾控中心在北京也有办公室。那么世卫组织一直从十月份就开始就在对中国的这个疾病有观察。那么这一次特别提到的主动的要求中国有提供数据，是因为这个新闻报道说有不明原因的肺炎出现，然后另外呢观察到就是儿科的爆满，这个系统造成的这个 triggered 等于是这个要求。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
所以说在没有发现新的病毒或者病原体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也就是说没有责任要向这个世卫组织通报。那我们来看一位网友提出的评论啊，叫鱼次郎，他说原本公开自己国家流行病的数据就是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义务，而中共却一再无视国际规则，隐瞒不报。世卫组织如果不把中国踢出世卫，那么以后就没有权利再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遵守世卫的规则了。那种组织有什么资格再收取成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那我想请教王培忠教授，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民众、国际包括国际社会的专家都对世卫组织提出这样的质疑，对他的这个可信性啊、信任度都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这网友提的问题，先从他的结论说吧。世卫把中国剔除这世卫组织，大家可以设想，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25%，至少超过20%吧。如果剔除这个信息更没有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前面我们都是提到了。现在我觉得双方包括中国跟世卫。中国跟其他组织应该从过去的教训里边学一些自己的这个过去的经验里边吧，学一些教训，这样来着帮助以后的推进。至于这一次爆发流行，我前面同意，也前面非常同意这黄教授讲的，可能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知的病原体的爆发，这个加上。这个爆发跟我们以前的，就是免疫这么多年，就是阳控这么多年，免疫机体免疫力下降等等多种因素组合，大家的怀疑、质疑、建议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希望中国这方面呢，将来做得更公开、更透明。总而言之吧，跟世卫组织继续合作，跟其他国家的继续合作，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次这个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他也说，病毒起到的作用是在一种危机的情势下暴露出长期的趋势。那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卢比奥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切断中国对全球药品供应链的控制，得到了两党的支持。那请教黄主任，这个疫情是否暴露出美中关系的一个长期趋势？那也就是说，今后美中在防疫方面是不是会越来越难呢？您刚才说，希望能够得到改善，那您怎么看这个他的这个话，这个长期趋势的问题？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新冠的大流行，一下子3年，我觉得对世界各个领域的人群都是一个经验和教训。那么我也看到中国呢，在前20年的期间，它是全世界主要的，我们叫 API，就是作为药品的这个基本的化学成分，中国大概提供全世界的50%到80%，对美国的药厂也是这样的。所以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大流行的期间，我们刚才提到很多的船只的往来和交通都受到影响，那么确实是让各个国家都理解到，那么这样的在这种非常时期，那这样缺药的可能性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可以理解美国的政治界管理人员会对这个是提出来一些疑问，也得到两党的支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大流行，并不会是年年都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说4年一个小流行，20年一个中型的流行。那么可能像我们刚刚经过的这个，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所以我觉得不用，现在我们都是惊弓之鸟了。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问题。那么现在可以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更多的源头来取得这些药品的这个管理，但是不需要说马上就切断这样的供应链。
那王培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还有中国和国际社会，包括加拿大在内，在今后在这个医学或者防疫方面的交流合作这样的一个前景？
首先呢，我同意黄教授讲的。另外呢，我说呢，我不是这方医疗政策方面的专家。美国、加拿大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确保将来的医疗的供医药供应链不受影响，这是完全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像黄教授，其实中国就占了世界份额这么大，疫情呢也刚刚过去。我想呢，这个来讲，各国的考虑呢是通过疫情本身的体验，但是呢，将来呢，我期望关系呢将来会往好处走。作为我们科研人员，包括加拿大跟中国的交流，我们希望呢将来就是更多一些，只是这样期望。但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作为大学的老师，作为这个一般的没有政治的一个影响的人，基本来讲呢，只能在这方面起个促进作用。最终的决策呢，是以政府部门、政府的这个政治家来 决策，我们只能说希望这方面不应该受到太大影响。
那希望这个政府的官员也能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方面，那王培松教授，这波疫情现在有没有发现已经蔓延到美国或者加拿大了？它万一的风险有多大？
美国、加拿大疫情的，我是在时刻的关注的。加拿大跟美国基本上类似，加拿大的一般流行比美国稍晚一点。目前呢，就是拿我所在的这个省，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大的。我们每周呢公布一下阳性检出率，检出率哪个病原占的比例最高？现在呢，加拿大的阳性检出率呢就是新冠病毒超过20%，说明什么呢？如果有呼吸道症状，你去医院检测的话，20%的可能呢，大概是新冠，就可以是新冠。另外下一个呢，就是 RSV， 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再往下排，这是流感。今年我们比较幸运，北美来讲，流感的发生的这个严重程度跟流行程度都比往年要弱一些。现在阳性检测率呢，大概才仅有6%左右。所以加拿大来讲，中国现在目前流行的这些病种已经都有了，所以牵扯不到是不是中国传到加拿大，影响加拿大。目前呢，冬季刚刚开始，有可能呢会放上升，但是呢，从目前的预测来讲，上升的幅度不是特别大。目前加拿大的现状是感染新冠的人大幅增高，通过检测，但是重症跟死亡来讲基本没有变化，甚至很低的水平。这个因为加拿大的群体来讲，疫苗接种率很高，另外呢，经过了感染有一定的群体免疫力，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刚才王培中教授说，现在加拿大和美国还在继续监测这个新冠的疫情。那在中国，在自从去年12月突然开放以后，就再没有监测，或者是至少的没有再通报了。黄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监测是一直会进行的，就像刚才王教授提到的，就是在各个国家在都有国家层面的一些监测系统。那中国在这个监测系统方面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了。那么我再也想提一下，因为一般来说支原体肺炎它是在8月底到11月之间，到12月之间，这个是它主要的流行的时候。一般来说10月份是高峰，那我们去年在2022年，中国儿童医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也提供了，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看了从2016年到2022年之间的一些这个支原体病毒的这个爆发状况，然后看到的呢，就是2019年有一个大的爆发。那么之后2021年、22年都是非常低，所以也相应了，就刚才王教授提到了，就是3到4年有这么一会有一个更大的爆发。所以今年呢，这个支原体病毒的爆发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吃惊的地方，但是呢，好像在北京的这个流感是比往年提前的。过去呢，就是说支原体是在秋天的时候，那么流感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始。那么今年呢，因为这个时间的相错呢，就是造成了就是多种病原同时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说的一个部分。那刚才还有一个我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儿科的各个世界各地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儿科的病床它是不太能够提供经济效益，因为儿科的疾病一般是比较时间比较短，而且做的这个医疗系统就是措施并不需要很多，并不是很昂贵，所以呢大家都对儿科的这个病床的投资呢相对比较少。那北京和中国各个省市也有这个状况，那所以这次看到这个儿科病房爆满的现象，也是从一部分体会到，就是说大家对儿科的这个医生诊疗还有设施有这个投资不够， 或者不如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王培忠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是否在偿还封控三年的免疫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之音十二月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多地爆发儿童支原体肺炎，很多医院人满为患。虽然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表示没有发现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儿童肺炎普遍症状较重，有幼儿发烧两到三天就出现白肺甚至脑梗等情况。与此同时，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席卷而来，专家担心多种病毒叠加可能导致更加严峻的后果。那这波支原体肺炎有何不同寻常之处？为什么今年冬天呼吸道疾病特别厉害？中国是否在偿还封控三年的免疫债？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流行病学家乔治城大学国际卫生系主任黄志环教授，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流行病学家王培忠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王培忠教授，中国大量儿童纷纷中招这个支原体感染，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甚至成年人也被感染了。那刚才二位也都提到这个不是什么新的病毒，但是这个支原体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首先讲一下支原体是哪一类的病原体。它呢按分类来讲呢应该分在细菌一类，可以说呢就是最小的细菌，但中国报道经常把它归在并介于病毒跟细菌之间的这么一个病原体，是这么一个。它跟细菌比起来肯定要小。另外一个最大区别呢，它没有细胞壁，就没有细胞壁呢，就是证明这个东西处于一个可以移动变形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般的革兰氏染色细菌检测不到的，这是一个主要特点。另外，从为什么说归在细菌类呢？它对抗菌素是有抗菌素，对它是有效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很多用的抗菌素呢对它有效。但是呢我们想想青霉素一类的药是对它没效的，因为青霉素的药主要是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它没有细胞壁没法有效，一般都是呢大环内酯类的抗菌素，包括红霉素、阿奇霉素是两个主要的用于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两个主要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抗菌素。所以就支原体是这么一个病原体。
那支原体感染是一种常见病，请教黄主任，那今年的支原体肺炎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今年呢，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般支原体 肺炎会在2024年有一个大型的爆发。那我们也看到自从2019年之后一直没有爆发，那么今年可能正好碰到这么一个周期性的大爆发。那么第二呢，就是支原体肺炎，像刚才王教授提到，它的对它的治疗在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因为有很多的我们常用的抗菌素是不能够用的。但我们也知道有很有效的这个抗菌素，那在亚洲大多数地区这个耐药性还是很高的。那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个研究报告说，在东亚地区，那么这个对一般的大环内酯类的一线药的耐药基本上是80%到90%。所以今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病例是耐药型的病例。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债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多年没有这个大型的爆发。那么第四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合并感染，就是如果有合并的新冠合并甲流合并其他合胞病毒，那么这样也造成这个症状更不典型，或者症状难以诊断，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那么我觉得最后一个观点还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各个地方的儿童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的这个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少，那么大家又不太相信这个基层医院的能力，所以这也造成了今年的爆发。
黄教授提到了今年爆发的一些特点，还有在治疗或者其他预防方面的一些困难，那我们随后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那请教这个王培忠教授，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呢，这个普遍的症状都比较重，发烧两三天后可能会出现这个白肺啊或者脑梗等情况，有的网民就说这就是新冠嘛，那您如何看这样的认知？这个支原体肺炎和新冠有没有关系？
脑梗塞这个你提到的可能是非常非常个别的例子，是不是跟这个呼吸道感染有关？我不是特别清楚。即使有关的话，也是非常低的。但是先说这个白肺它不是一个疾病的诊断，是得了肺炎以后在 X 光的呈现。正常来讲呢，呼吸气体进去的肺泡正常呼吸的话是一个清亮的，就 X 光的显示是黑颜色的。但是如果感染以后有分泌物了，肺泡有分泌物了，另外有液体了，会出现白色的症状，就我们把它叫做白肺。白肺本身呢也是一个太笼统，我还取决于多大面积，要说局部一个肺叶或者一小部分或者整个肺，所以这个只是 general 的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包括其他的感染，只要肺有炎症就会呢出现我们所谓讲的这个白肺的情况。至于把白肺列出来跟支原体作为一个单独的连接，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我个人来讲呢，可能大家可能过度反应。
那现在网上有消息显示，一些省市又重启新冠时期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健康码、核酸检测等等。河南官媒顶端新闻证实，广东和陕西还有四川等地的健康码又重新上线了。另外呢，易网报道，市值100亿美元的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他在12月2号在个人微博上发文说，在上海机场入境的时候被要求做核酸检测，他对此表达了不满。那请教黄主任，这个那还有一点就是何小鹏本人这个微博上的这篇发文已经被404了，那民众担心又要封城了。请教黄主任，您怎么看中国一方面说现在这些感染都是已知的病原体引起的，一方面又采取这样的措施呢？
是的，我感觉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大流行，新冠的流行之后，大家还是有一个惊弓之鸟的这个感觉。那么我觉得地方政府包括机场和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可能有我看到刚才像您提到的，就是好像都有重新抬头的这个状况，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恐慌。我觉得在我们第一年在新冠之后开放之后第一年出现这些状况，我觉得并不是太吃惊。那么我说，当我们说中国 跟世卫合作，然后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感染主要是已知的这个病原体，这个层面呢是在国家层面，然后是根据的数据是通过这个监测数据来提供的。那么地方政府呢，可能是根据地方政府的医疗资源和包括它的一些民众的反应来制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跟2020年像我们1月份，当全国提出来高度警戒，包括世卫提出来要各个国家要有高度警戒，跟那个时候的状况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中国支原体的肺炎呢，还没有退场，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呢又席卷而来。那请教王培忠教授，这个多种呼吸道疾病同时激增，这是否常见？为什么今年冬天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特别厉害呢？
并不是常见不常见的问题，是一个规律。到了呼吸道，多种呼吸道疾病到了这季节都出来，只是幅度的问题。今年的这种特征比较明显一些。返回到你前面提到的"还免疫债"的问题，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实际我们经过几年这抗疫过度保护，实际上大家暴露于病原体的机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呢，机体抵抗力相对来讲比较低。正好让我联想到加拿大跟美国，就是2022年初、2021年底出现的大幅度的呼吸道疾病，激增，特别是影响到儿童。当时呢，主要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们这个多伦多这块在医院外边都搭棚子了，接受儿童病例。另外，儿童病例来了以后呢，没有办法承受，就转到成人医院里边去了。中国现在呢，如果按时间间隔推的话，有点类似，只是特点上面来讲呢，可能以支原体为主，但是不是为主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看到详细的分类的报道。正好呢，这个前面黄教授已经提到了，种原因叠加在一起，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奇怪，但是也正说明中国政府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希望把更多的数据、更多的信息公布给社会、公布给大家，这样来讲呢，我们大家就更会有信心了。
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免疫债的问题，不少的医学专家也认同有免疫鸿沟和免疫债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当前的传染病爆发可能是3年疫情导致人群免疫力下降之后这种报复性的流行。不过，中国政府似乎不太愿意面对这个免疫债的问题，黄主任您怎么看？
我感觉呢，可能现在的讨论期间呢，只有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免疫债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特别是儿童在3、4年没有在非常极端的不对外接触的这么状况之下，然后他的免疫能力有所减少，那么再有新的这个病原，哪怕是过去比较普通的这种病原重新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孩子和成，包括一些成人，都会对这个有特别的反应。那么我觉得对中国，特别是北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意义。那因为特别是北京，我知道从去年21年、22年这段时间，有甚至有很多成人也是被告知不要出北京，因为要保护北京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城市可能比其他的地方封锁得更严一些，可能更容易看到这个免疫债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因为有新冠，新冠病毒，因为大家有长期的甚至反复的这么感染，那这个对它的这个免疫系统一些伤害也有关，也有可能。那么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有它的意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可以考虑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Love You，他说这次秋冬肺炎北方地区也许感染多一点，这明显和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里并没有听说什么肺炎大爆发，生活一切照旧，也没有人戴口罩，医院儿科也只是患感冒的人稍微多一点。那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雅蒋，他说 疾病病毒并不是问题，根本问题是中共的舆论信息事实人为的操作造成灾害的根本问题。那现在中国这个可能是不同的地方这个感染的程度不一样，那请教这个王培中教授，是不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呢？特别是在这种感染层叠加的在一起，会不会引发更加严重的健康威胁？
当然会的了，就是提高警惕是永远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说呢，这实际上我们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叠加时间的问题，但是来讲，我们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另外呢，我们如果控制不好，那新的变种出来可依旧风险存在的。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呢，接种疫苗做好个人防护是非常必要。包括这次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的卫健委的交流，也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呼吁接种疫苗，这个个人各做好防护，个人卫生，另外保持社会距离，戴口罩，这些依旧有效，特别对那些长者或者免疫这个机制比较差的，或者说免疫缺陷的患慢性病的人呢，非常的更重要一些。
嗯，那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他说，根据监测，目前流行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呢，均由已知的病原体引起，都有相应的成熟的治疗手段。那支原体肺炎是一种非常容易治疗，不能说非常，是一种容易治疗的疾病。可是，在2022年的一项这个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呢，在2000年以来，中国肺炎支原体的耐药率一直居高不下，约为80%。这也是刚才这个黄主任提到的。那黄主任，这给治疗带来哪些困难？这个耐药性的危险性有多大？
对，我这个支原体肺炎的这个耐药性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研究，那在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文章出来，就是学术文章出来，然后特别是在北京地区，看到的耐药性从2008年发病率大概是68%，一直到2012年就上升到90%以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耐药性一般我们所指的只是对一线药的耐药性。刚才提到大环内酯类的药物是它的有不同的一线药、二线药、三线。那么阿奇霉素一般是指的是第一线药。那么对这个阿奇霉素的耐药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所以这个对治疗来说呢，就说你先用一线药来试，如果没有反应的话，那么几天之内就换到二线药、三线药。当然，同时也在严密的关注这个病情的发展。如果对非常紧急的病情或者严重的病情，可以考虑应用这个这个 steroids， 就是这个免疫的
类固醇类药
啊，甚至包括支气管镜来洗刷的这种措施。但是这一系列的这个规则是都在临床方面都是有很长时间的经验，所以我并不是太担心不能够治疗。
嗯，那在治疗方面有一些这个多的比较多的选择。那在中国官媒观察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在评估中医药治疗儿童肺炎的功效，莲花清瘟再次被入围。那这个消息引发了民众的炮轰。那王培中教授，作为西医和西方科学家，对这款中药有多少了解呢？
首先说一下，我是学西医的，对中医的知识呢有些缺陷，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分享的只是个人的观点跟我自己的科研数据。就是前不久我自己在加拿大华人当中做了几个调查，其中调查之一呢就问加拿大华人，你是否用中药来预防新冠，是否感染新冠之后的治疗。实际来讲呢，实际上在新冠流行当中用中药来预防的比例呢大概是10%-15%左右，比例不是特别高。可以大家想想，你感染之前每天吃中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感染以后吃中药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大概40%左右的人吃中药。我 并不意味就不吃别的了，还主要西药中药都组合起来，其中首选的就是你刚刚提的莲花清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来讲，我也感染了新冠，但是我没有使用莲花清瘟。我个人感觉，至少我个人对这个药没有太大信心。作为一个科研的工作者，我呢希望呢看到更多的这个数据，真正的循证医学的数据，不能说一个配方根据理论出来之后说它有效就有效。但是我知道呢，现在很多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如果查医学文献的话都在进行当中，但是也出了个别结果，比如最近一个100多人的临床试验，但是这些数据呢还不是足以说明问题。我只希望呢这个药物应该没有很明显的副作用，在这个基础上你感染之后了吃点莲花清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坏处，也许呢会有帮助，这是我个人观点。
您刚才说的做了一些调查是在华人中间吗？
对，是在华人当中。我接受一个加拿大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题目，主要是新冠当中新冠流行对华人的影响，做了很多相关华人的研究。
对，中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拿不出数据来。另外一方面，民众反对这个中药啊，也许是反映出对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把中药作为政治工具来抵制西方疫苗的这样的一个不满。那这上海报业集团主办的财联社报道，中国的3家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被纳入了紧急使用，包括巨噬生物、神州细胞和沃森生物。那黄教授，民众是否应该现在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呢，还是流感疫苗？
我觉得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防手段，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医院的资源有限，特别在多重感染的重叠感染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一个主要的一个减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大流行爆发和这个医院资源的紧缺的问题，那其中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接种疫苗。那在美国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年从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这些也都有都开始流行的期间，那么大家都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提高这个疫苗的接种率。所以我觉得疫苗呢，在有效疫苗的通过了这个国家的检测之后，如果能够提供这些疫苗那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好像流感疫苗的接种率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大家在新冠几年之后对打疫苗都有一些就是倦怠。那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之内的疫苗接种率都太低，那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之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只要有效都应该尽快接种。
那我们还有网友来问，就是维他命要吃多少才能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KL8387 这位网友说，维生素 D 对免疫力很重要，血液的维他命 D 含量正常范围是30到150，下限30仅仅能保证你不得软骨症，抵抗病毒远远不够的。请教王培忠教授，你怎么看维他命 D 的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维生素 D 的增加免疫力基本是可以说是确定的，很多研究报道说明。我个人来讲也做这相关研究，我主要做维生素 D 的摄入跟大肠癌的这个相关研究。我的研究结果本身就说明呢，如果吃维生素 D， 长期吃维生素 D 呢，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发大肠癌的风险，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个人做的新冠研究的数据，就华人当中调查的数据，食用维生素 D 者呢，跟不食用者呢，他症状会稍微轻一些。另外，即使你感染以后食用维生素 D 的这些人当中，得这个长新冠的人的比例也会相对少一些。所以，维生素 D 不是一个神药，它呢，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至于是多少剂量问题，现在规定一般我们建议就是每天是800个国际单位，一般来讲它安全上限很高，多吃点没有关系，一小片的大概是1000个国际单位。
好的， 好，非常感谢黄志环博士和王培忠教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北京迷局究竟是读懂中国还是读懂习近平，还有雷蒙多首次挑明北京是美国最大威胁，这句话意味什么。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参与和收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